听众朋友，上一期的传记文学跟您说到，单田芳艺术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开门不利，几单生意都没有做成，到了进退维谷，几乎要散摊子的状态。萧剑禄的一句话提醒了单田芳，可以把传统评书改编成电视剧呀。单田芳不担心剧作资源，上下5000年的历史都装在自己心里，随用随调。最令人头疼的是投资方，谁肯掏几百万人民币冒巨大的商业风险呢？萧剑禄一笑说，单老，这您就甭管了，投资的事儿我去办，这么好的项目咱就玩一回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既然有人肯出钱，那就再试一把呗。单田芳也属于那种失败100次东山再起101次的主，轻易认输绝不是他的性格。这次又是他点头同意，双方随即着手操办。1996年，单田芳着手改编自己的评书《红碧园》，他倒不是完全为了赚钱，而是想借助电视这个现代媒体，把传统艺术推向全国。时隔不久，《红碧园》摇身一变，成为20集电视连续剧的脚本，风尘豪客。萧剑禄则开始动用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征询投资方，电视剧本完成，合伙人也有了着落。一位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同样也是铁杆善迷，慷慨允诺斥资300万做一回超级票友。其实三个人都是票友，无论是单田芳、萧剑禄还是新加盟的投资老板，对于拍摄电视剧都属于门外汉。决定上马风尘豪客的时候，他们各自都捏着一把汗。有了人，有了钱，电视连续剧《风尘豪客》迅速投入实拍阶段，外景地基本上选定在了石家庄北郊正定县的荣国府和保定平原地区内的白洋淀。物色好导演和演员之后，长达3个多月的实景拍摄开始了。单田芳作为编剧，驾驶着公司的切诺基吉普车跑前跑后，他的目的只有一个，把《风尘豪客》拍成既叫好又叫座的电视精品。以传统评书的艺术手段吸引观众，那是靠故事评扣子，这是最基本的艺术规律。而电视导演恰恰忽视了这一条，一味追求篇幅和长度，原本20集拍出来却变成了24集，节奏迟缓，情节稀松，连悬念都没有，怎么能抓住观众？可惜良愿难遂，导演始终没能听进单田芳的忠告。一谈到具体细节，人家就不软不硬地抢白他。单先生，电视剧您不懂，怎么拍我心里有数。尽管单田芳清楚自己是冷手抓热馒头，但是他依旧心急如焚。光急有什么用呢？一个既非导演又非制片人的边缘化角色，凭什么对电视剧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呀？他知道自己对这部片子已经不可能再施加什么影响力了，最后只能听天由命，寄希望于将来的发行和销售。风尘豪客终于封禁，人们眼巴巴地期待着最关键的时刻，销售和发行。可这还用问吗？玩票终究成不了行家，电视剧拥有自己的销售网络，其中利益攸关，环环相套，不是圈子里的人很难打进去。 风尘豪客同样碰到了这个行业壁垒，虽然说公司的人使尽了浑身解数，像当年推销评书磁带那样，又请客又送礼，讲得口干舌燥，满嘴水泡，但真正的买家却寥寥无几。辛苦干了一年多，收回来的资金却只有280万，这点回报还不够投资方的本钱。毋庸置疑，赔本赚吆喝已成定局。后来他们又拍摄过28集电视连续剧《山河泪》，单田芳担任剧作，故事根据传统评书《说岳后传》改编而成。片子出炉，销售又变成了老大难，公司上上下下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也没捞回多大好处。市场就这么残酷，根本不买外行的账。想下海玩票大捞一把，恐怕都是赢得起，输不起。
他那略带沙哑的声音通过电台电视台传遍长城内外，他以自己独特的魅力演绎过多少英雄豪杰，青史流芳。他的评书倾倒了一个时代，亿万华人。单田芳，当代评书艺术大师，您可曾听过他的故事？请听下回分解《单田芳传》，由单田芳先生亲自授权，以章回体评书体力演绎评书世家百余年传奇故事。作者张继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演播高婷。
单田芳也聚精会神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当然他不可能像普通业务员似的到处乱跑兜售电视剧，但是他躲在家里不断收到坏消息的滋味比别人更苦恼。销售评书盒带黄了，拍摄电视剧又黄了，前两出戏的纷纷砸锅极大地挫伤了人们的自信心。难道偌大的北京城真就没自己施展才华的用武之地吗？单田芳枯守在房间里，一支接一支抽烟，一杯接一杯喝茶，只有这样才能多少减轻一点苦闷，似乎那些成功突围的答案就藏在他的唇齿之间。合伙人肖建禄坐在对面，同样是唉声叹气，一筹莫展。末了，单田芳苦笑一下，掐灭了烟头，把自己最终的决定和盘托出。小肖，我看你还是继续跟房地产公司那边推销电视剧吧，这边的烂摊子给我，再经营一段，观察观察。行的话接茬干，不行啊，我也就卷铺盖回鞍山了。他的意思很明确，第一，不愿放弃发展自己的长项，第二，不想拖累旁人替自己担当风险。肖建禄默默地点点头，内心充满了对这位老前辈的敬佩和感激。市面上多见只能同富贵不能共患难的生意伙伴，因为黄白之物或者一己之私而撕破脸皮大打出手的人还少吗？单田芳呢，一如评书作品中的豪侠之士，从头至尾保持着君子雅量和长者之风。论语里标榜正人君子的基本品格是不贰过，不迁怒，在这一点上单田芳做的无可挑剔，赢得起也输得起。平平淡淡几句话，事情就解决了。 进退维谷的艺术传播公司划归到了单田芳名下，日后他将对公司的一切承担责任和义务。而所谓公司，无非也是一个难以收拾的残局罢了。长达数年的北漂生活，依旧没有给单田芳带来事业的归依感和成就感。正当他叼着纸烟思索出路的时候，鬓角正不知不觉的变白，屈指一算已然年过花甲，真是岁月不饶人呐。单田芳又点燃一颗香烟，继续思索他将来的事情。第22回，走市场两下探路，突患病一场虚惊。人这一辈子，谁不想平平安安一帆风顺？可是七灾八难三长两短，让你想好也好不了。说句老词儿，这叫时运未到。只要不放弃，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像这种话呢，经常会出现在单田芳的评书作品里，说是劝世文也可，经验之谈也行。其实这也是中国民间的朴素的哲学智慧，没有一生总走运的，也没有一生老倒霉的，扎扎实实的干就会有转机。拍摄电视连续剧受挫之后，单田芳力撑危局，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和精神负担。说实话，盛年一过，绝大多数的人创造力和抗风险能力急剧衰退，而步入老年的单田芳依然具备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个性，确属难得。也许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成全了他的事业。单田芳苦苦期待的人生转机，终于在两三年之后慢慢出现了。首先肖建禄去而复返，经过十几个月的短暂分离，他又回到了单田芳身边，挑起了当初的担子。按他的话说，咱爷俩还是有缘分。其次，公司的经营模式逐渐适应市场，出现回暖。在以电台、电视台和国际互联网为传播媒介的营销过程当中，单田芳的系列评书只出卖播放权，不授予所有权。最初签订合作协议的100多家电台，除了无偿播放单田芳书场，还要义务广播公司所附带的商业广告。当然，广告收益归公司所有，广告长度也仅仅限定1分钟。虽然说条件有些苛刻，签约合作的媒体却日渐增多，当初100多家的规模迅速发展到600多家。单田芳艺术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的社会影响日益增大，他们在全国铺开了自己的传播和销售网络。精明的企业家也看到了这个网络背后的巨大商机，纷纷上门寻求合作，比如浙江大红鹰、吉林万通、长春一汽、承德露露、山东时丰以及天津的蓝天六必治。这些全国知名的大企业都成了单田芳书场里的广告客户。经过4-5年的摸索和培育，公司终于找到了适合自身、适应市场的经营模式。2000年，单田芳艺术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彻底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每年的上缴利税连续突破了100万。做到这份上，事业才算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春风得意马蹄疾，单田芳的脸上也流露出久违的笑容。可惜，舒心的日子没有持续几天，意外的麻烦又找上门来。 这道关口，生生死死让所有人都惊出了一身冷汗。2000年夏天，各种版本的小道消息不约而同地冒了出来，有的说单田芳确诊得癌症了，有的说刚刚住院开刀，还有的说奄奄一息，不久于人世。那些头尖腿快耳朵长的新闻记者纷纷通过自己的信息渠道打听单田芳的健康状况，谁也不希望这位风头正劲的评书表演艺术家出现任何的意外。然而老先生的确是出事儿了，这还要从第一届鞍山千山国际旅游节说起。千山风景区坐落于鞍山市东南十几公里的地方，属于长白山的支脉，自古就有无峰不齐、无石不峭、无寺不古的美誉，奠定了它东北诸山之冠的显赫地位。鞍山市政府也想拿旅游做文章，带动经贸发展。2000年4月28日，以千山命名的首届国际旅游节即将隆重开幕。作为当地土生土长的艺术家和国家级文化名人，单田芳自然在被邀请之列。此外，当地政府还邀请了许多大腕明星，比如歌星孙悦、孙楠、宋祖英、相声演员冯巩等等人。单田芳并没多想，回去参加庆典也没啥神秘的，无非是凑个热闹，说上两个小段，为家乡的旅游活动助兴。可万万没想到，招待宴会上的口风忽然变了。